122页啊，222页，倒数第三行，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奢，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利盘陀伽，南婆阿难陀，罗侯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迦宾罗，波拘罗欧罗罗陀。那么这是《弥陀经》里面呢，所列出16位上首。诸位请看注解啊，看这个书啊，长老者。长腊老啊，又说得腊居夷，夷通称长老，冠下16尊序。佛门里面，这个长老啊是非常尊敬的称呼啊，很尊敬的称呼。那么他必须这个出家了有相当之久啊。那么通常呢，在我们中国的习惯呢，这个出家要30年才能成为长老啊，不满30年呢都没有这个尊称啊。那么同时还要有德啊，有学有德啊，这个底下呢啊，讲这个拉啊，这个拉了是出家人习惯呢，是讲一年嘛，只有一个腊月嘛啊，一年一个腊月啊，所以说多少拉呢，实际上就是多少年。是腊者，出家一岁也一腊啊，周岁之中啊为一腊故，周岁就是一年啊，一年当中只有一个腊月啊，那么也叫做一夏，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夏是夏天。那么称一夏呢，因为这个佛教制度啊有夏安居，这个安居啊，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现在呀、都搞错了啊，现在安居都搞错了。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僧伙啊是托钵。那么印度啊，这个夏天是雨季，就是4月15日啊到7月15日是雨季。雨季出去托钵就相当困难啊，相当困难。那么雨水多啊，这个地上虫也很多啊，所以出去托钵往往不小心啊，一天总得要踩死几条虫，这个无意当中的杀生。同时在印度啊，这些外道，他们外道出家了也是托钵啊，这托钵在这个印度啊是很流行的一种风气。那么外道啊，他们这个雨季这3个月都不出去托钵了啊，等于说也都是安居。那么佛弟子啊，如果这3个月一出去托钵啊，这个世间人就会有嫌疑 啊，好像他不像个修道的，别人修道啊都很守规矩，他这个不像修道啊。所以佛家呢很多这些生活习惯制度啊都受古印度啊一般宗教的影响啊。但是佛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殊胜了啊。这个特别的意义啊，佛的常随弟子那是天天跟到佛的啊，每天亲近佛。除这个常随弟子之外啊，佛还有很多的弟子，比常随的弟子人数要多，都是在每一个地方啊主持道场，讲经说法。那么这些人呢亲近佛的机会呀、就很少了啊。每一年呢只有一次，下安居啊，这三个月通通回到佛陀的面前来啊。就是每一年呢有三个月他们呢跟佛住在一起，接受再教育啊。这个制度啊非常非常之好啊，才真正能做到教学相长啊。所以每一年呢他有三个月的进修教育啊，把这个各地方住持啊弘法的这些 学生呢都召回来。那么一方面呢召回来听佛说法，一方面呢这些同学们在一块啊研究讨论啊。就是他在这一方度化这些众生，总遇到一些呢困难的问题啊，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他怎样应付啊，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同学们在一起交换意见，增长智慧啊，增长啊应付信徒的这个技能啊。所以是非常好的一种啊教育制度啊。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呢到最近几年，因为科技啊日新月异，所以现在才有进修教育啊。你要不进修，换一句话说你就会落伍，你就会被淘汰掉啊。那么我们在美国看到美国许多工厂里面有工程师啊技术人员，他每年常常啊他也去受训啊。他们那个受训的时间不长，有的10天半个月，或者学新的科技啊，他才能追得上啊。啊，那么学校的教员呢同样的也要受这个进修教育了。他没有进修教育啊，他老是那种方法了，他也跟不上时代啊。科技日新月异啊，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繁荣啊。所以你要是不能够吸收新的知识，那么你注定是落伍，注定啊要被社会淘汰啊。所以这种进修制度啊在我们佛门里面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提倡。这个戒下安居啊就是进修教育啊。所以啊佛门常讲啊，你啊这个多少下啊，多少下就是你曾经有几次的下安居，那么就是你这个出家的年龄啊，你出家多少年了啊。所以一个用腊一个用下啊，这个意思是相同的。 底下讲通称者啊，上云德拉居尊啊，一个是他的道德，学问道德；一个他出家了，有相当的年数了啊，相当年数了。那么在佛门里面，出家十年这是下座，20年那是中座，30年是上座啊。长老是称上座的，啊，这个，我这个是，这个过年的时候啊，祥云法师碰到我，啊，给我们谈起来了，啊，我们现在还差一年呢，就上座了，是不是？啊，我们出家的时候29年了，啊，那么要30年才上座。啊，到明年才满30年，啊，说此为独观啊，独得观众啊，但那仙人亦得名为长老啊。那么此地呢，这个通称呢，这个长老。有这个意思，虽然呢年龄不大，出家没多久，如果他有德有学，也尊称为上座。啊，比如说他出家虽然是初出家没多久，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或者他已经证果了，啊，证到阿罗汉果了，那这个是德尊。啊，就不论他的年龄了。啊，那么有些人呢，虽然他还没开悟，也没证果，但是他出家了很多年了，啊，那么也能称他为上座。啊，像此地这个16位尊者，可以说除了阿难跟罗侯罗2位之外，其他的年龄都很大。年龄都很大，啊，那么这2位年龄虽然小啊，啊，这个阿难陀是啊，阿难呢是佛的小弟，啊，堂弟里面呢最小的。佛成道那一天，他出生的，啊，那佛是30岁成道。那么阿难呢比佛就小30岁啊。罗侯罗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所以这两个年龄比较小，可是都是正果之人，德尊啊，那么也称之为长老。这个底下举例说，如毗婆沙论发性上座，生年上座之类也。这个发性就是有德啊，他是明心见性的啊，这个称为上座啊，称长老啊。另外一个叫生年，他的年岁也很高啊，年岁很大。那么底下呢又有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我们要懂得，说又唐以居寿，这双倍得啦啊。唐以本就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啊，玄奘大师有这个经的翻译啊，那么还有这个是这个翻里面说称为居寿，居寿啊现在比较少用啊，古时候啊常常用啊，居寿啊也是学生的意思啊，也是学生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老师啊， 啊，送给学生的礼物啊，上面提的名字某某贤居士啊，这是佛当年称弟子称这个名字啊，称居士。那么居士里面是得拿的意思，通通都有啊，为以惠命。这个是无量寿经的啊，无量寿经位移啊，叫康僧铠啊，康僧铠的译本里面呢称为慧命啊，而金刚经里面也称慧命须菩提啊。那么这个是呢专修得也啊，因为这讲那个这个慧啊，专修得岁月二颗通称呢，有比以德为重啊，所以说有生年有法性，但是还是以德行呢为主啊，以德行为重。经经所列的该有有德而无辣者，未有有辣而无德者也，这就是说此地所列举的十二个人啊，十六位尊者，这十六位尊者呢有有德而无辣的啊，无辣的年岁很轻的有，刚才说过了啊，有两位啊，但是没有说是有辣而无德的啊，通通都是德高望重啊。这十六位尊者说冠下者长老之称呢，不睹舍利弗啊，乃至阿罗罗陀戒名长老戒上首弟子也啊。那么这些人呢，在本经里面通通啊具有表法的意思，表法的意思，代表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第一位列的是舍利弗尊者，这个底下了他这一段文很长，实际上这段文呢我们可以啊把它省略掉啊。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的第一啊，智慧第一，表示这个法门如果不是智慧第一的人，他不能相信，他不会发愿求生西方啊，这是真的，决定的，不是假的。如果一个人真正是通达佛法啊，真正明了生死轮回之可怖啊，没有不选择念佛法门的啊。为什么呢？念佛决定成佛，不但决定成佛，而且在一生当中啊决定成佛，不要等到来生啊。发心念佛，就是你对这个法门它的理论方法啊境界你都能够明了，都能够通达，依教奉行。我们在讲习里头啊多次的说过，这都不是假的， 这八苦交煎呢，我们都能够念出，都能念，这个是了不得了，真正是离苦得乐啊！不要说将来往生西方离苦得乐，现在就离苦得乐啊！真正念佛人呢，不老啊，不病啊，不死啊，可以做得到的。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欲知实知啊，没有病苦啊，走的时候如入禅定，这就没有死苦啊，啊走的时候不生病啊，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都能做到，我们要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能做到啊。有不少人他虽然念佛他没做到，你去仔细观察观察他为什么没做到啊。如果我们自己观察明白了，把那个不能做到的原因呢，我们把它消除，我们学习那些能做到的人，我们也就行了吧，啊，也就成功了。所以凡是能够做到的必然是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啊，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我们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要呢？那人虽讲觉悟啊，他觉悟什么？就是觉悟这一点。那这才叫真正觉悟啊，彻底的觉悟了。这就是智慧啊，觉悟的人有智慧啊，他能够选择在一切法门里面选择最殊胜的法门啊，选择第一法门啊。那么这个详细的义理啊，我们留在无量寿经里面讨论啊，用无量寿经一开端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啊。舍利弗者，梵语舍利啊，此名丘卢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就是鹭鸶啊，这个鸟我们台湾有。凡与佛是因子，故云丘子啊，夜云生子，夜云诸子，更有多号空凡不言，诸弟子中智慧第一，称第一者，故显一德，欲云君子不弃，宽夫罗汉啊，何况这些人都是大阿罗汉，不是普通的阿罗汉。那么我们在注底下的这个注解啊，这个丘子者啊，为什么他的名字叫舍利弗呢？啊，古人起名字啊，印度跟中国有很多这个类似之处。有的人呢是从德行上去的，有一些人呢从身体上啊那特殊的这个特征上啊去的啊，取的名字啊，比如我们家有人头很大叫大头，是啊，这并不是不好听的，古人常常有这个啊，你像居士 这个居士罗尊者呀，他就是膝盖很大，比别人大，所以这翻成中国的就是大膝盖，所以有很多这种这样的说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多半是父母对于这个子女的期望，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能够名副其实啊，这个意思很多很多，不像现在，现在这个取名字乱七八糟啊，为什么讲笔画了，讲这个阴阳吉凶了，这个都是不合理的啊，不合情理的这个取名字、啊、在从前人不顾及这些。那么其母身心端正啊，舍利弗的母亲呢长得非常端正啊，是眼睛如秋露啊，尤其眼睛长得好啊，像那个秋露鸟一样啊，眼睛长得好啊，所以大家呢就叫他说秋露之子啊，这个秋露人家是把他比喻他的母亲啊、嗯、他这个名号是这么来的啊。那么称身子呢，就是身端一啊，这个他母亲啊身心端正的意思啊，叫身子啊。珠子呢就是眼睛珠啊，他妈妈的眼睛珠啊非常好啊，所以要称为他的珠子啊，眼镜仪啊，眼睛啊清净的意思。更有多好啊，非经所及，故不凡也啊，他这个称他的这个名号啊很多啊，名号很多、嗯、是下界立词。每一位尊者都有很多的称号啊，不止一个名字，这很多称号啊。智慧者是在母胎时啊，亦能令母辨甚其咎啊，他的舅舅就是居士罗尊者，那么他在没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怀孕的时候，怀他的时候，平常他母亲啊跟他弟弟辩论呢、啊、总是要输给弟弟的，他弟弟很聪明，自从怀了这个舍利弗呢，他母亲啊这个辩才无碍，每一次跟这个弟弟辩论呢、啊、弟弟都输了。这个弟弟一想啊，他说这个不是我姐姐的能力，他说姐姐从前都不如我，他说一定是他肚子怀的这个小孩啊，这外孙，将来他一出世，我这个做舅舅的人辩不过他，那这很难为情啊，所以呀、啊、他就出去留学去了啊，到这个无印度啊辩房啊，这些这些大德们啊，所以讲这个印度无名，印度所有的宗教啊，他都认真的去学习啊，准备将来回来之后，他这个外孙长大的时候啊，不至于啊这个输给外孙啊，他有这么个念头啊。那么在求学的时候啊，他非常的用功，这个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这指甲就很长。人家叫做长爪繁枝啊，长爪繁枝就是这个舍利弗的舅舅。那么到以后啊，他这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因为在外面很多年啊，回来的时候舍利弗有七八岁了啊，跟到佛出家去了 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去了、那么他就很不服气、他说我这个外甥这么聪明，怎么可以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呢？没这个道理。他就找释迦牟尼佛就辩论、那么找到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他这个外甥舍利弗是不是在这个佛的会家？佛就说在，是在我这个地方啊。那么他就想把他要回去，佛不答应啊。那么替他辩论啊，佛就讲，你要是辩赢了，那么舍利弗让你带回去啊。他就说，他说那我辩输了呢，我就把头给啊，砍头给，好吧？佛就说好。那辩是辩论什么呢？你提出一个这个题目来呀、他就提了。他说我这个宗旨啊，就提出个宗旨了。我的宗旨是一切法不受啊，一切法都不受。那么佛就问他，你这一句你受不受呢？如果你要受了就输了吧，一切法不受了，你这一法你受不受？他听了这个，听到佛这一句话之后，自己想的不行，掉头就走了。走了没有多远，他又回过头来，哎，这个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啊，说砍头就砍头吧。又回到释迦牟尼佛，承认我输了，啊，承认输了，啊，准备要砍头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我也不需要你砍头，你呀，乖乖的，在我的会下的时候啊，拜我做老师，做我的弟子好了。释迦牟尼佛受了他的母舅，啊，那么这也在这个会下，啊，这个故事啊，《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讲的是常照凡知。这是讲了他在母胎时已能令母啊变身其咎，八岁登座，十六大国议论无双，七日之内遍达佛法，故曰智慧第一。啊，那么舍利弗，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他是故佛再来。啊，故佛再来，啊，故意实现的，啊，故意实现的，啊。那么这个目犍连也是这两位啊，都是故佛再来的啊。故显一得者，啊，故是故且啊，显示啊，这个他这个德能呢太多了。一个啊，名非身子之外，诸阿罗汉皆为列会也。啊，说在讲这十六个人，哪一个不是智慧第一的？个个都有智慧呀。但是为了表法，所以啊，每一个人代表一样，啊，代表一样啊。其实每一位尊者都是。智慧德能啊，无量无边。一非身子，只具智慧，愚则不坚啊。盖是各具一德，以表法门无量啊。所以这个用意啊，表法的啊，代表这个法门的。又以引住偏好耳。那么引这个，这就是引是戒引啊。这个世间人有很多人呢，嗜好不同啊。有人喜欢智慧，有人喜欢神通啊，有人喜欢辩论啊。每个人嗜好不一样啊。 那么舍利弗呢，就专门呢引导那一类喜欢智慧的。你不是求智慧吗？求地智慧吗？地智慧到哪里求呢？这个经常就是的。这个经呢，就是代表智慧地。智慧地。代表这个意思。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弥陀经呢，是度老太婆的。度老太婆何必要把舍利弗、目犍连摆到此地呢？用不着嘛。这都是一般的读佛经呢不研究它的大意。这个诗太马虎了。真正通达佛法不必看经文，看看这经上是哪几个人，就晓得这一部经的性质，这一部经的内容。这个是引导那些偏好的人。如经言，舍利弗焉作目连于其其定，借经神理不能动其一指一带常言目连神通第一，数之舍利弗神通乃至是乎。这就是讲得能绝不止一。这是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舍利弗示现神通的例子。我们晓得佛弟子当中目犍连神通第一，大家都知道的。目犍连对于舍利弗还无可奈何了。舍利弗有一天在打坐，目犍想邀他起来。用尽的神通都不能动他，那个衣服都没办法动他，何况其余呢？你才晓得舍利弗神通不可思议。君子不器者，这是孔老夫子的话。器是器具，君子是通才。器是讲专才，他只有一个特长，君子他是一长处很多，所以器皿呢，一个器皿他只有一个用途，他不能做很多的用途，这个不器就是他多才多艺他什么都能呢。那么底下举的比喻说，如舟不可陆，陆地不能行舟，舟只能在水上走车不可水，是器也，它只有一个用途。君子居足多能，不知一器其德为言明无闻，言是言回，名字谦，这个都是这个孔老夫子的入室的弟子入室的弟子72贤人那么颜回、明子谦都列在德行里面难道他不懂文学吗？他懂特别以德行来表扬他由下却行又是自由自下自由自下，孔老夫子常常赞叹他们的才艺，难道他们有德行吗？他有的不过是标榜一样而已标榜一样而已，这 君子善而啊，尚且如此，况超凡入圣呢？三明皎然，六通清澈，号漏尽阿罗汉也。故曰：故行也得。三明跟六通啊是一个意思，六通就是六种神通啊，三明是六种神通更升级啊，这个更为啊殊胜，称之为这个三明啊。三明讲这个虚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这是六通里面特别说三种啊，叫三六通啊。苏手举舍利弗，以此经为智所解故啊。这是莲池大师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啊，把舍利弗摆在第一了。这一部经实实在在讲。唯有大智慧呀、他才能解啊，才能信，才能解啊，才肯依教修行。经中为佛为众生说此难信之法，难信呢，则为智慧深远者实信不已。是以首举啊，把舍利弗尊者摆在前面，尤其是这个经啊，自始至终佛都叫着舍利弗跟他说啊，不叫别人，这个意思就是唯有大智啊才能跟他讲啊，不是大智啊他不相信，是难信之法嘛啊，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之法啊。我们看《偶业大师要解》里面解释那个《佛说经题》里面啊，说是月所怀也啊，佛以度众生为本怀啊，佛的愿望就是要度尽一切众生。希望这一切众生呢快快成佛啊，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你想想看佛痛不痛快的，这个真是无量劫以来啊稀有难逢的一日啊，这么多人成佛的机会来了，这佛真开心了，真乐了，给我们说这个难信之法了啊，这个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方法啊。其他的经典给诸位说，成菩萨、成圆觉、成罗汉就不得了了，没有一部经是成佛的，你知道没有一部华严法华成佛怎么成的，到后头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到极乐世界成佛的，这部经自始至终啊完全讲极乐世界，不是代说的，全说啊。这个华严法华是附带说的，那不是专门说的啊，这成佛的经典啊。那么我们在前面呢一再跟诸位同学解释过啊，念佛成佛，念菩萨成菩萨，念罗汉就成罗汉啊，是心是佛了，是心做佛啊，我们心想做什么啊？因此在无量法门里面没有比 念佛这个法门殊胜啊。你像华严上说的，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我们相信。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就四十华严里面看到的，善财童子出去参访啊，第一位善知识啊，得云比丘啊，四十华严里面叫吉祥云比丘啊，教给他念佛法门啊。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经录。那么由此可知，善财童子确实确宗啊，不离念佛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幸愿持名的法门，这是我们的华严上看到的呀。啊，当中啊，这五十一位善知识，包括了宗教显明啊，佛门还有包括的外道啊，就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念佛第一啊，念佛呢一生成佛啊。所以大家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别的经别的佛菩萨不要念了，你才是真正相信啊。我这个消消灾啊，还得念念普门品，有病啊还得念念药师。